嗨，朋友，很高兴遇见你，我是木岸，欢迎随我一起聆听爱与遗憾交织的人生经历。就像布达拉宫是拉萨的象征一样，扎什伦布寺是日喀则的标志，它和拉萨的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合称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四大寺，四大寺以及青海的塔尔寺还有甘肃的拉卜楞寺并列为格鲁派的六大寺。到了日喀则必定是要去看扎寺日出的，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买门票进去的时候，寺庙里还没有什么人，只有三三两两朝拜的藏民，一手咬着转经筒，一手捻着佛珠，口中低声念诵着六字真言，步履匆匆地走在路上。藏民们都不会说汉语，我下载了藏语翻译软件，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最后我放弃了语言沟通。扎寺很大，很多深邃曲折的巷道，我们并不知道上山的路，只能一路往上瞎走。幸好最后在日出的那一刻成功走到了后山上面，日光照到金碧辉煌的寺庙顶上，一片璀璨，那一瞬间真的特别美，耀眼的日出，寺庙金顶，万里无云，一行白鸽。后来在朋友圈发了照片，有朋友还特地跑过来问我这张照片能不能借他发个朋友圈。扎寺九点半才开放，看完日出呢恰好可以逛逛寺庙，但是很无奈，军哥通知我们九点半得出发了，所以就只能和他擦肩而过了。下山的时候，迎面的墙面窗口有一个年轻的喇嘛正埋头吃早餐，窗下有一只小白狗也正在吃早餐，画面分外和谐。扎寺门口信徒云集，煨桑炉内烟雾霭霭，也有藏族阿嬷在路边卖煨桑用的松树枝，十块钱一份，对我穷追不舍，我只能买一份了。当时我并不知道煨桑的意思，大概以为这只是一种祈祷的形式吧。后来我查了资料才知道，桑这个字在藏语里面有清洗、驱除的、净化的意思。远古的藏民点燃松柏、香草和青稞等食物，青烟袅袅，为出征的或者狩猎归来的男子驱除身上的污秽之气。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了祭天地诸神的供奉仪式了。早餐过后，收拾行李继续上路。从日喀则到珠峰国家公园大概有400公里，会经过大名鼎鼎的上海人民广场至西藏的318国道5000公里纪念碑。广场上有一只很年轻的牦牛，听说喂它什么东西都会吃，饼干坚果来者不拒。边上有游客胆子很小，扔下去了一包3+2饼干，转身就跑走了。这头牦牛直接就把塑料包装的饼干一起吞了进去。我连忙过去牛口夺食，但是手慢了一步，没能抢出来。后来在牦牛边上等了很久，又喂了一些别的吃的给他，才从他嘴里把塑料袋给扯了出来，扯得我一手的口水。毕竟牦牛也是生物，像这样的把塑料包装给吃进去，对它的健康肯定是有害的。既然我遇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理。希望游客以后在喂食的时候可以慎重再慎重。越野车在路上飞奔，渐渐的，视线中景色变成了一大片一大片的荒漠，路上的车很少。在高海拔的藏西南高原开车是很孤单的，更多的时候只有沉默的大自然陪伴着你。下午我们在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吃中饭，打开微博看到的新闻是俄军轰炸学生宿舍，炸死13名学生，包括4名中国留学生和1名印度的留学生。好像一瞬间就从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坠入人间。就像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谁也不能置身事外。我感到无限悲伤。同行的两个小伙伴开始大谈政治，极力支持俄罗斯发动战争。 我说我不懂政治，我只知道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他们都是人，都有家人和朋友，战争带来的伤痛和死亡是真实存在的。那些战火下的平民百姓，他们又做错了什么呢？要遭受这些事情。越想越荒诞。遇见疫情最恐慌最怕死的两个人，连冰面上都不敢站上去的人，看待战争却又是一种无畏的、好战的、不惜一切代价自居的。大概因为觉得战争不会涉及到自己吧，所以别人的死和他无关。很多时候我都非常不能理解很多中国男性的奇怪思维，明明连一些连街边小偷都不敢呵斥，却勇于高呼灭了小日本，明明连身边的活着的人民的痛苦都漠不关心，却有脸一边说着反对侵略战争，永远不忘死去的同胞，一边对乌克兰战火下的惨痛现实视若无睹。他们反驳我说，这场战争是俄罗斯忍无可忍了，真的不怪他们。可是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不满的时候，肯定有比发动战争更好的做法。国家之间有矛盾，就算是有理的那一方，也没有理由发动战争啊。听着他们的发言，忽然想起一本书，叫做《法西路效应》，论好人如何变成恶魔，或者说一个普通人距离杀人到底有多远。或许吧，每一个人类的内心都是有暴力倾向的，就像齐格门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认为的那样，纳粹大屠杀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现代化的社会总让我们觉得人类是文明的象征，然而野心是无限的，善恶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是可变动可逾越的。人类有无限潜力使任何人向善或向恶，关心或冷漠，创造或毁灭。人类有对杀戮和暴力的本能喜爱。那一刻我非常想远离人类，断绝网络，和牛羊作伴，浪迹天涯。吃完中饭直奔珠峰，终于到了加乌拉山口，风大得要命，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的声音如鬼夜哭，惨淡的阳光打下来，压根没有任何温度。什么世界上唯一可以欣赏到四座8000米级雪峰的观景平台，全世界最为壮阔的雪山观景台，压根无心看景。我随便绕了一圈就回车上了。我对雪山并没有什么执念，透过车窗看也是一样的。西藏的雪山几乎都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极高山，是岩石和水的完美结合。因为有固态水冰川的加盟，山便有了生命的律动，冰雪周而复始的汇集、流动、坍塌、溶解，雪山水汽蒸腾，云雾拢聚散去，变幻莫测。我常常想，假如青藏高原这些地处极寒高海拔地区的极高山，如果没有冰雪附体，没有冰雪融水滋养生命，第三极大概将一片死寂，像天问一号传来的火星表面照片，苍凉而孤寂。翻越加乌拉山口以后，又有边防检查站，然后我经历了入藏以后的最大困境，身份证丢了。在这个半个小时就要检查一次身份证、登记一次核酸信息的地方，我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弄丢了。刚在不久前我还开玩笑说，脑袋可以掉，身份证不能掉。军哥比我还着急，车上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找了个遍，但就是没找到。后来一想，或许八成就是在加乌拉山口下车的时候被那边的大风给吹跑了。我说算了算了，丢了就丢了吧，只能这样了。问题要是有解决办法那就不用担心，要是没有解决办法那担心也没用。很多人都说生活即修行，那我在丢了身份证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经历的这些悲欢， 借由这个突发情况而认识到的与生俱来的世事无常，不正是一种修行吗？从加乌拉山口往下走，一共有108个弯道，并且都是一些急转弯。很幸运的在这里看到了两只藏原羚，它一下子冲到马路中间，看见我们的车开过去，又急速一跃往旁侧的荒原上跑去。更幸运的是，我们的车过了一个山崖的洞口，我正在拿手机拍摄这些惊险路况，刚好呢把藏原羚奔跑的样子给拍下来了，特别开心。你看，生命无常，起起伏伏，丢了身份证的悲伤很快又被看见野生动物的喜悦给代替了，悲欢离合多像一个轮回。来到西藏以后，我就越发现自己的渺小。人的一生在宇宙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任何人都无法和自然的规律抗衡。说人定胜天的人早已经躺在水晶棺里面了，吴哥寺庙被丛林吞噬，埃及神庙被黄沙掩盖，看似永恒的一切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水被阳光照射形成水汽，水汽遇到高山又凝结成冰，冰川融化又化成雪水，这是一个轮回。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又是一个轮回。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又以死亡告终，这也是一个轮回。看似永恒的一切只不过是轮回中的某一个环节罢了。感谢收听，希望这个播客能陪你度过每一段孤独的旅程，彼此温暖，彼此治愈。希望来到这里的你可以放下一天的疲惫，尽享这人间好时节。也欢迎大家转发、订阅、赞赏、支持。我们下期见。